们在听，我们今天要探讨的经文是新约马可福音三章一到六节。新约马可福音三章一到六节，如果你用的是赫赫本的话，是在新约的第五十页，现在中文译本的话是在新约的第五十页。新约三章一到六节，我用赫赫本来念。耶稣又进会堂，那里有一个人，他的一只手枯萎了。有些人在窥视，要看耶稣在安息日治不治病，好控告他。耶稣对那手枯萎站到来，然后大家于其日把怎样规定的，做好事还是坏事，救命还是害命，他们一声不响。耶稣怒目环视左右，心里为这些人悲伤，因为他们的心肠刚硬。于是他对那病人说：“把手伸直。”手就复原了。那些法利赛人从堂来后，就和律长们商量怎样处理耶稣，杀害他。今天圣牧师要跟我们分享的信息是：生气的耶稣为什么？生气的耶稣为什么？我们把时间交给圣牧师。
弟兄姐妹平安，谢谢祷告。现在主，我们来到你面，谢谢你在聚集我们弟兄姐妹，在你的殿中来敬拜你。我们要一同来听你的话语，求你的灵在我们当中来运行，借着你的话语教导我们，我们当如何敬拜，如何活出主耶稣基督的样式。在你面前这样感谢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求，阿们。很高兴我再次的有这个机会，你看看当中弟兄姐妹来敬拜上帝哈。那让我很感谢上帝的是我这一次回来来参加我们第一场礼拜的时候，我发现有很多是以前我很熟悉的面孔，但是也有很多是以前我很少在第一场礼拜当中看到弟兄姐妹的面孔哈。那我觉得这是一件值得非常感恩的事情啊。那表示我们第一场礼拜的越来越多，越多人欢喜在这来听，是一件值得感恩的事情。我记得在好几年前，大概是我们在台湾有一部电影非常有名啊，这部电影是像阿里安最近他的那个《断背山》一样得到那个意大利威尼斯影展的金狮奖啊，它是第一部哈。这部电影就是侯孝贤导演所拍的《悲情城市》。这部电影是描写一部2·28事件的电影，中其实上次是讲到2·28事件发生之后，那陈毅政府下令要镇压民众，然后死了很多人。可是，在那个时候，有很多台湾人起来反抗。其中有一幕电影就演到说，这个男主角跟着他的朋友去到火车站，去那边搭火车。他的朋友有事情先离开，他可能留在火车站里面。那时候看到了，上拿着扁担，就从车厢的第一节一路走过来。碰到人就问他一句话：“你是台湾人还是外星人？”如果那个人回答说：“我是台湾人。”那些人看看他就放他走。可是那个人如果听不懂台语，你是台湾人，他听不懂，就说他是台湾人。这个男主角是个小孩，他小时候。十几岁的时候，因为发烧，之后就听不见。所以当这群人来到他面前，问他说：“你是什么人？”他用很生硬的台语回答说：“我台湾人。”旁边的人看了就觉得说：“这个人看起来不像台湾人啊，因为他还发烧，可能是外省人冒充啊。”于是他问一句：“你是他？”他在干什么？然后所有的人就把扁担拿起来，要把他拖出去，要打的时候，他的朋友就冲回来跟他说：“你在碰一下，你是太阳了。”现在弟兄姐妹，每一个民族他都有自己的特色，这个特色会成为这个民族的记号，常常这个记号就会被我们拿来分别你是我是什么。在 时代，如果讲台语，你就是台湾人；如果你不会讲台语，就是外人。人有一种分辨自己人和别人的一种记号。有时候我们也常常会把这种记号绝对化和神圣化。语言本身没有什么罪，但是我们常常在的历史当中，他们也有许多记号来分别他们自己和外人有什么不一样。安息日就是其中最重要的一项。如果我们从以色列人的历史当中来看，我们会发现，不论从神学、从历史或他们的生活中，安息日都有它特别的意义啊。在这些当中，圣经告诉我们安息日的意义。第一，他说安息日是上帝创造完工的日子，这是一个神学上的意义。在创世纪第二章第二节告诉我们说，到了第七日，上帝创造的工已经完毕，就在第七日歇息了他一切的工，安息了。上帝是有大能的上帝，他创造天地，当他用六天创造了天地物之后，上帝就安息。我不晓得姐妹，你读到这段圣经的时候，你有一个问题出来？我自己有一个问题，我就想说，如果上帝是全能的，又大有力量的，那么上帝会不会累？如果上帝他会累的话，他需不需要休息？可是这样，我们来想一想说，如果上帝会累，他需要休息，他会怎样？他是不是就会力量减少？如果他跟我们一样，他力量减少不休息继续做啊，那上帝会不会过劳？姐妹，如果上帝会过劳，他还是上帝吗？我想，我碰到一个人，他很特别哈，他就是我们的蔡茂堂蔡牧师哦。以前我在台湾的时候，晚上两点多哈，美国时间晚上两点多，蔡茂堂早上五点多，我打没呢，这样睡啊。其实蔡牧师是有睡觉的，你看他坐的时候，听讲到听到关节会睡着，呵呵，抱歉了。在弟兄姐妹，人就是人啊，人需要休息，但是上帝是全能的上帝。上帝当然不会因为没有休息，他的力量就减少，或者是他就累到过劳，人才会发生。诗篇121篇第三节到第四节告诉我们说，他必叫你的脚动摇，保护你的必不打盹，保护以色列的必也不打盹。也不打那弟兄姐妹，如果上帝不打盹，他也不睡觉，那么为什么需要安息日？因为安息日不是为了。不是上帝他花了六天时间创造，是他很累很辛苦，所以说就安息日是为着人来设立的，是人有需要，人需要休息，所以上帝自己本身成为一个模范，让人看见上帝都休息了，人如何不休息？第二个，我们看一下安息日在旧约当中一个很重要的日子，是不可工作。我是上帝的人，安息日上帝命令人不可动工。这他不是说啊，那个做老板的啦，哈啊，做那个发钱的人啊，做的休息啊，下面那些跑腿的啦，然后那些奴，竟然他们就认真做事情。出埃及记20章第10节告诉我们说，但向耶和华你上上安息日，这一日和你儿女。牲畜并以家里寄居的客旅，无论何工都不可做。在这当中有一个很重要的精神是，所有的人，包括动物都一样，在这一天你都要休息。所以我们说，在安息是很重要的一个意义，它是一个社会平等的日子。在这一天当中，不论人的出身高低，在他都可以得到休息。亲爱的弟兄姐妹，这在当时是一个非常进步的观念，是当时候的人想都没有想过的观念了。因为当时候的人认为，你要追求最大的利益，你就要让你的生产工具发挥功效，所以一切的人畜生器具就是不使用，不停的让发挥他们的工人，才能够创造更大的利益。但是上帝吩咐不是说在安息日的时候。主人要休息，在安息日的时候，那些啊做老板的人可以休息啊。 上帝是说所有的人都应该在这一天休息，所以人在这个日子会显出大价值，人在他可以活得比较像神。前面在这个过程当中，所有人都在安息日得到安息，所以我们说安息日是一个社会各阶层等等。第三段圣经也告诉我们说，安息日是耶和华赐福定为圣的日子。出埃及记二十章第十一节说，这样说，所以耶和华赐福与安息日定为圣日，这是神所特别分别为圣、特别定出来的一个日子。是属于一般的日子，像这样浅显之间成为一个人，只能在这一章来经上恩典，能够来享受上帝的祝福。第四个，我们也看到安息日是纪念，是一个纪念日。纪念什么？是出埃及，从埃及为奴之地被拯救出来的纪念。生命记第五章十五节这样说：你也记得之前在埃及做过奴仆，把大人的手伸出来，看大人的膀臂，当你从那里领出来，使耶和华的你的神吩咐你当守安息日。那弟兄姐妹，这是一个被拯救的纪念日。对犹太人来说，他们过去是在埃及当奴隶，他们奴隶，我什么时候要做工，什么时候要休息，因为他们就自己没有。上帝借着安息日这一天来提醒他们说：现在你可以休息，现在你可以休息，因为你是自己的主人，你不再被别人奴役。所以上帝借着这个机会提醒以色列人，你要纪念这一天，因为这一天是耶和华将你从埃及人为奴之地拯救出来的日子。当你在这里守安息日的时候，你对你自己有主权，对你自己提醒，因为失落在你身上。第五个，在旧约当中，安息日是一个宗教活动，一个教会里面啊，每个礼拜他的啊，好、哦，都跟他说，啊，不要睡了，去教会做礼拜了，礼拜天不要去睡，不要再睡了，那睡到十二点了，因为他们教会不像我们和平教会哈，十二点半的时候还有第三堂礼拜，他就可以去参加，那他睡到十点起不来，他就继续睡，就不来了。他就妈妈一直跟他说，不要睡了，不要睡了，赶快去做礼拜。他就醒过来跟他妈说：“公，在安息日，安息日不要你睡觉，去睡觉，特别他不然叫做安息日。”弟兄姐妹，上帝给以色列人安息日，不是要给他们补眠的，不是说你礼拜一到礼拜六辛苦工作，所以礼拜天你就在家睡觉。上帝还有对安息日做一个意义，就是说，在立位我的安息日。进入我的圣所，我是耶和华。上帝提醒以色列的百姓，不是在家里面睡觉，是要进入他的圣所，他是耶和华。所以安息日是为了让人能够来亲近上帝所设立的。在这一天，犹太人停止做一切的工，来到圣殿会堂当中，来上帝。他们要很在地中为了会堂的安息日一天去来。所以被人拉到摩西的面前，那摩西就下令百姓用石头打死他。这是要提醒以色列人一件很重要的意义，就是安息日是一个严肃的日子，人不可随便违背。对犹太人而言，安息日是一个上帝与全以色列民族立约的一个记忆。安息日在当时候不是真的那么受到以色列人认真的严肃，很多人安息日在当做礼拜里面想的是，等一下礼拜完了之后我要去哪里做生意，等一下礼拜完了之后我要去哪里赚钱。所以在主前586年的时候，当巴比伦攻破耶路撒冷，整个耶和王国很化成奴隶了。当他们成为奴隶之后，他们就如同在埃及一样，没有办法再守安息日。犹太人在那个时候，他们遇到一个很大的，他们在想，为什么上帝让我们遇见灾难？为什么上帝是又真又活的神？为什么他的子民会在苦难当中？上帝透过先知教训他的百姓，对他们说：上帝之所以不顾他的选民，他很努力，是因为他要守与耶和华上帝 所立的约。第二，上帝所立的约当中，其中有一项就是守安息日，因为百姓违反上帝的约在前面，所以上帝不看顾他的百姓，让他们流离失所，受尽痛。借着这些苦难，要教导他们一个功课，就是让他们预备自己，保他们成为守约。所以在旧约时代当中，安息日成了一个另外的意义来发生的。在被掳的那个时代当中，以色列人认为一件很重要的事情，第一个安息日，上帝所拣选子民的记号。第一个，凡是守安息日的人，就是神所拣选，他就是以色列人。在被掳的过程当中，哇，是生活在一起。如何来分辨你是以色列人还是你的外邦人，就是看你有没有守安息日。凡守安息日的就是以色列民，就是神所拣选的子民。第二个，守安息日变成是对耶和华上帝敬虔的证明。守安息日就是敬耶和华，只要你以色列人不守安息日，你就背叛上帝。第三个，守安息日变成是一个得到神再次立约的保障。安息日就是当我们守安息日的时候，神就纪念我们；当我们守安息日的时候，神就应许我们要把这个被掳的耻辱和灾难从我们当中除去。所以不再是一个人他是否敬虔而已，在安息日，在一个人的团体当中，他变成了是一个民族复兴或者灭亡的重要原因。今天如果在以色列当中有一个人他不守安息日，这个人是谁？他就是在毁灭整个国家。这个人如果不守安息日，这个人就是谁？这个人就是在怒动上帝的怒气，这个人就是要毁灭我们。我们刚说安息日刚被无耻上当到一个程度，谁不守安息日，谁就是国家民主的罪。所以以色列人这是一个这么大的意义。所以当我们在有清楚了解这些背景之后，我们再来看为什么法利赛人看见耶稣在安息日当中为人治病这件事情的反应会是如此激烈。但是我们要再来看，圣经告诉我们说，当守安息日，守其圣日，这一日无论何工可做。亲爱的姐妹，这个命令很简单啊，就是因为这个命令很简单，执行起来就变得很困难。我要请问各位弟兄姐妹，是什么叫做做工，什么不叫做做工？我们每一个有清楚定义吗？如果我们要来，首先第一是要去分辨什么是律法规定当中所谓的做工，什么是律法当中所规定的不可以做工。所以犹太人他们的先生，他们的那些律法的注释者，他们就写了一本经典，叫做《士拿》。你是他这本经典当中详细的规定，什么叫做安息日里面做工，什么不在安息日里面做工。在马可福音第二章23节到24节，就是我们今天所读的这段圣经节的前面当中，有记载了另外一个安息日的故事，就是耶稣与他的学生从安息日在麦地里面经过，行路的时候，他的门徒掐了麦穗。法利赛人对耶稣说：“看哪，怎么做不可的事情呢？”关于安息日，经过神这件非常有争议的事，经过好几个世纪、几百年来的讨论当中，文士们他们做了一个决定。他们说，在安息日的时候，你可以通过麦田去会场里面做去敬拜上帝。但是如果你这个你的麦子只长到你的脚踝的时候，你怎么去？没有问题。可是如果这个麦子长到你的膝盖那么高的时候，你怎么？因为当你在走路的时候，可能会打到那个麦穗，麦穗就会掉下来，麦穗掉下来就叫做收割。所以你安息日你不可以做工，你不可以收割，所以安息日不可以经过长到膝盖那么高的麦穗前面经过，不然那就。拜的安息日是在礼拜五的晚上日落之后开始的，所以他下午就停止上班上学，回家准备食物，准备要守安息日。然后呢，到了太阳下山之后就不可以再生火，不可以点灯。为什么？
啊，因为在创世纪的时候，上帝创造万物的时候，上帝说要有，
会有什么？有光是做工啊。所以在有的时候，礼拜六的晚上全都是黑漆漆的，不可以点灯，不可以开火，因为不可以有光。
如果有人在安息日的时候，他的耳朵本来放了一颗棉花，不小心在安息日掉下来，他不能放在他的耳朵里面，因为安息日规定，安息日的举重不可超过肩膀。对于他们而言，棉花是一个重物，举到你的耳朵里面就超过你的肩膀。所以安息日，如果你把棉花塞入你的耳朵，这叫做做工。在安息日的时候，女人禁止照镜子，为什么？照镜子，她就会想，会生白头发。她就说，生头发，把它这样。到我头上，她就说，把我的眉毛整理的整齐一点。拔头发是做工，是违反安息日。所以为了禁止女生在安息日拔白头发，所以规定安息日不可以照镜子。如果有人在安息日的时候，手里拿一样东西，右手这样弄上去接起来，这叫做做工。如果这样接起来，这不叫做工。像那个包一起吗？对，什么？右手丢上去，右手接起来叫做做工；右手丢上去，左手接起来不叫做工。我们会发现，在犹太人的规定当中，安息日规定的非常的仔细。规定的非常的很多，你想都想象不到，为什么这叫做做工？为什么那叫做不做工？甚至在安息日有事情是很的，在安息日的时候不可以。当在的时候你就任由他哭吧。在安息日，如果你抱小孩，这变成的是做工。就是因为这些事情规定的很仔细、很无聊，所以很多人在安息日的时候，他变成是一个很紧张、很恐怖的日子。你做什么事情你都要很小心，你做什么事情你都要注意有没有被人家看到，以免违反。那弟兄姐妹，当你每一天安息日，你是违反了安息日，是不是因为违反这个日子而受到上帝的刑罚？你能够得到真正的安息吗？这个日子是真的让人能够专心一意的来敬拜上帝吗？所以我们要说，在那个时代安息日成为了一种重担。我们再回头来看我们这段圣经当中，耶稣不讲教会一个出发，讲到今天的这种是一个长期的慢性病，它并不是一个急诊马上需要处理的疾病，也不是说耶稣今天不医治这个人，这个人手枯干他就会死亡，不会啊。这个人其实只要再多忍耐个一天，明天早上叫他来都可以医治好。可是我们发现耶稣做了一件事情，他怎样？他根本就不需要在这一天、这个时间、当下、当着这群人的面前来医治这个人。可是耶稣却正面的选择，面对那些想要试探他的人，正面的选择来与他们冲突。请问耶稣是不是很笨的人？他明明知道这些人想控告他。他明明这些人要找机会把柄，可是耶稣在这边，他的关注的焦点已经不再是治不治病，也不是守安息或不守安息的日子 的问题了。如果我们在圣经当中，我们会发现耶稣好几次他故意违反了安息日的禁令。我们可以故意作为当中可以看出一件事情，就是他否打破的禁忌，就是破当时候的禁忌。不照当时候的律法规定来守安息日、啊、因为他知道那些不是安息日真正的精神与意义、啊、当一个人为着显示出他对上帝的敬虔，显示出他在信仰上他是很认真，却忘记了上帝的本质的时候，这样的固定，这样在信仰上的没意义的，不是第二个的敬虔。第二个，我们要来看另外一群人的，这就是那些法利赛人。当他们到会堂的时候，去寻索机会要控告耶稣。我们要问的是，这群法利赛人他们来到会堂，他们的焦点在哪里？他们的焦点是在敬拜上帝，他们焦点是在找人错。法利赛人和文士来到会堂，
时候，我们要很焦点错失。他们把敬拜上帝的心移到去挑人的毛病。当我们的心思意念专注在看见别人的问题、别人的毛病、别人的错误的时候，这本身就是一种骄傲。认为自己是对的，我们有权利、有资格去论断。其实今天我们来到这的时候，我们也会常见骄傲错误的人。在礼拜当中的时候，我们常常碰到人，在我之后他就说啊，今天的诗班哦，唱的不太好嘞，他那个哪个音唱的不够好嘞，啊那个诗会哦，祷告没有准备哦，他不知道在干什么，诗会哦，又随便祷告，好牧师哦，那个讲道哦，都是开罐头，那三年前哦，我就看听过他讲过这一篇了，他今天又来这里。当姐妹，当我们这种派来敬拜上帝的时候，我们通常没有注意，我们敬拜上帝的那个已经走。当我们看见别人的不完全而失去对上帝的敬虔的时候，这样的敬拜是没有意义的。我们要学习再次将敬拜的焦点放在上帝，而不是人的表现。第三个，耶稣问一个问题说：“害命害命是样子的，哪样子的？”当认为观念当中，我们认为说啊，做好事就一定可以做的。可是对法利赛人而言，重点不在这里，不论你是做好事、做坏事、是救命、是害命，通通不可以。弟兄姐妹，我们如果去仔细的思考犹太人他们的逻辑的时候，你会发现，在安息日不但禁止做，也禁止做好事，但是禁止活上帝的命，活上帝的命，活出上帝的命。用一句话来说，在安息日为了守序律法，人不准活出上帝的形象。这就是安息日的律法在犹太人信仰当中一个最大的讽刺。为了守安息日不得活出人，在这种律法的规定下，人越安息日就离开上帝。第四个，我们看见对耶稣会生气，就是因为这是一个宗教上的要求，这个宗教的要求却使人离开上帝，这样这个宗教违背上帝，所以破产。耶稣很生，圣经很生动的来描述耶稣的。圣经告诉我们说，耶稣入目四周围看着他们，他很生气的用他的眼睛注视着他们，忧愁他们的心脏。弟兄姐妹，耶稣因着他们失去怜悯爱心的事，也为着他们有他注意这人之后，我们说可以上出去，就立刻与西利长计谋如何杀死耶稣。弟兄姐妹，当你看到这一段经文他最后的记载，你有什么看法？这些人在离开会堂之后立刻去做一件事情，是计划到如何啊，这是很讽刺的事情，不准安死，但是却可以自己计划要杀死耶稣。救人的事情不可以，害人的事情可以做。兄弟们，当我们的心被一个律法、被一件事情限制住的时候，到一个程度就会扭曲我们。思想，个人在不念反对他，因为耶稣刚行完一个神迹，百姓都很支持他，所以法利赛人他们就退去偷偷的商量，不是在公开的地方商量。很多时候在教会里面开会也是这样，当我们在开长执会的时候，这个牧师跟会友的意见不一致，他是可能当着大派的意思，他就教会行政馆啊、副堂啊、餐厅里面吃东西的时候，都说牧师啊，那不行啊，牧师这样不行啊。我看哦，我们要给他一点点警告啊。过了之后不行，然后开会都是在什么？走到停车场的地方开会，都是在走廊里面开会，这叫走廊会议啊，走廊会重要的会。啊，所以很多是在会员大会被停的时候被会有大叉叉通过的时候。其实他不是在画叉叉的那一天没有通过，他是三个月前 那个长老在教会要去教会的停车场当中已经先商量好，那没有过了。亲爱弟兄姐妹，我们是不是一个常常我们犯这样错误的人？这里我们看见法利赛人他们去找谁商量要除灭耶稣，他们去找希律党人。希律党人是一群有地位有权势并且支持希律王朝的人，是犹太人长期是他们这群人是跟来之前决要出卖自己国的人。法利赛人为了要对付耶稣，他们就用联合刺激的主要敌人的策略。兄姐妹，耶稣问的这个问题是在安息日做善事还是救生命害生命，哪一样是可以的？这是我们要思想的。我们是不是为了坚持而失去了圣经当初教导我们最重要的那个？马福音第四章第四节这样告诉我们说，安息日是为人设立的，人不是为安息日设立的。上帝设立安息日是因为体贴人的需要，要让人在这一天当中经历到释放安息。但是我们要很不幸的说，安息日当初一个重大的捆绑也打破的心。我们成为一个基督徒应该要学习用积极的精神来爱人、怜悯人、帮助人，不论是在安息日或者是在一般的日子。为什么？因为我们的结论有两点，律法的精神就是爱，如果没有爱心本身就是一种罪，没有爱心就是一种不完全，因为上帝的本质就是爱，人若没有爱就是失去了上帝的形象。我们律法守得再怎么完全，上帝的荣耀都没有办法得到满足。第二个，安息日的真正意义是为了要让人经历上帝的安息。在上帝里面的安息不单单只是形式上的安息，不单单只是不真正的安息日的意义就是因着我们的爱、怜悯、帮助，使人经历更新与重新得力，使人能够得以亲近上帝、敬拜上帝，享受安息。最后我要问弟兄姐妹一个问题，好不好？我邀请你闭上你的眼睛，你闭上你的眼睛，你来想看看，对于安息日，你所要采取的形象是哪一种？你是要采取法利赛人的形象呢？是一个严厉、冷淡、没有爱心、只专注在律法的对错上面的人？你要选择这样的形象呢？还是你要选择耶稣的形象？是一个蛮有爱心、温柔、看见别人的需要、看见别人的痛苦，而你愿意去帮助他，去与他一起，使他能够经历在神里面的释放。弟兄姐妹，你的选择是什么呢？好不好？让我们自己一起来向上帝祷告，求神来帮助我们选择那个正确的、符合神心意的形象。我们一起重新来祷告。亲爱的主耶稣，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我们求你借着你的话语来教导我们，所以也让我们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做出选择。当我们选择那个真正去爱人、帮助人、照着律法的精神活出上帝形象的款式，愿父神你的慈爱常与我们同在，在我们中间，主啊，在我们心上爱心，不单单是在律法上爱心，要的是在爱人的事情上面活出上帝你的形象。愿你的慈爱恩典常与我们众人，感谢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